欢迎收听年度青春励志大剧《归去来》同名小说，作者高璇、任宝如，演播麦风的思远、金陵小九。第98集，在宁明领军下，田园科技涅槃重生，域名解析服务器再度起航。在新田园的股权分配上，全资投资人宁明给舒彻留出了 35% 的原始股份，得到了整个团队的拥护，也让萧青深深感动。萧青从未放弃寻找舒彻的努力，他一边利用社交网络向全世界发布寻人信息，一边通过朋友的朋友的口耳相传，双管齐下，不放过一丝可能找到他下落的线索信息。父亲的人脉帮助显然更加给力，何燕通过关系查到了舒彻的海关出入境记录，终于得到了一些重要信息。青儿，我托了海关的关系查了舒彻的出入境记录。
有记录吗？
还真有，他果然出国了，不在国内。
那查到他去哪个国家了吗？
他的出境记录显示，庭审结束之后，他一路游历过很多国家，最后一站到了柬埔寨。
柬埔寨？
之后他还有过一次返回北京的入境记录，在柬埔寨领事馆申请到了工作签证，随后又重返柬埔寨。
工作签证？他在柬埔寨做什么呢？
我也托关系询问过驻金边的中国大使馆，使馆朋友帮忙确认了舒彻两次入境柬埔寨，之后一直没有离境，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找到他。
那怎么样才能找到他呢？
使馆朋友答应继续帮忙寻找，一有消息立刻通知我们。舒彻去了柬埔寨，他在那里做什么？如何能够找到他？小晴一筹莫展，但至少他知道了舒彻的下落。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萧青对这个中南半岛的东南亚古国的古往今来逐渐了如指掌。除了祖国和美国，那里成了第三个他的魂牵梦系之地，因为舒彻在那里。2017年的夏天，萧青从斯坦福法学院、妙莹从商学院、宁明从旧金山大学网络工程学院同年毕业。他们的留学生活结束了，留下还是回去，成了每个人必须面对的选择。萧青凭借 JD 法律博士头衔以及优异成绩和安德森教授的推荐，拥有光明的留美就业前景。但是令所有人意外的是，他既没有选择回国，也放弃了 MTA 律所提供给他的正式工作职位，偏偏申请了一个半年期无薪的联合国实习生职位，实习地点就在柬埔寨的首都金边。所以在向恩师汤普逊律师告别的时候，小晴不得不一直听着他喋喋不休的抱怨和吐槽。放弃美国律师资格和 MTA 正式工作岗位，去争取一个半年期无薪，连来回机票食宿都要自费自理的联合国实习生，就为了去柬埔寨找一个人，我不能理解。汤普逊看到女弟子始终一脸海涵的微笑，知道自己的抱怨也就是发泄一下，什么也改变不了。你决定了？见到萧青坚定点头，汤普逊只好起身对他张开怀抱。好吧，我还是祝你找到他。师徒紧紧拥抱，就此别过。妙莹别无选择，他只能也必须回国。两年来依然摇摇欲坠、岌岌可危的伟业集团，急需他回来起死回生，回国接手烂尾盘，是他无法逃避的责任。宁明毫无疑问应该选择留美，像他这样在硕士期间就有自己专利发明的产品上市，并且持股拥有科技创业公司的计算机天才，就业前景非常之好。硅谷几家巨头 Facebook、Google、苹果都愿意帮他拿到第二年五月抽签的工作签证 H1B， 艾瑞克教授更是极力挽留自己的爱徒留在美国。
进一家巨头网络科技公司意味着你从此迈入年薪8万美金起的中产阶级，进入了美国主流社会， 再加上你自己投资的科技公司也在稳步发展，宁宁，一条一眼能够看到底的人生道路已经在你脚下铺开，安全稳定，没有阴影，你还在犹豫什么？
我知道，如果我选择留下，就等于进了保险柜，安全稳定，衣食无忧。
你的个人经历和家庭条件我非常了解，这一天是你从一个无力实现留学梦想的工薪子弟，凭借个人天分和自我奋斗，一步一步创造出来的小小人生奇迹。一个只能在美国实现的美国梦，回到中国，你会拥有稳定的收入、安全的保障和公平的市场吗？再慎重考虑一下。
宁宁和妙莹讨论他的未来该如何选择的时候，妙莹的态度居然和艾瑞克教授如出一辙，反对宁宁回国。
艾瑞克教授说的对，他真的是站在你的立场，设身处地地为你着想，提出的建议，你应该留在这里。美国是一个鼓励自我奋斗的国家，你凭借自我奋斗，赢得了大好的就业机会，未来又可以依托硅谷产业和地域优势，发展壮大田园科技。无论是对你个人，还是对田园的团队，留在美国就意味着优越、安稳和发展，尤其是安稳，它能够帮你提高国内父母的生活质量和水平，为他们的老年生活提供保障，这不就是你一直追求的吗？
可是我想和你在一起。
但我们的事业不在一起，人生道路也未必能合到一起，何况我回国是出国留学前，尤其在我爸犯罪入狱后就已经注定的结果，我别无选择。这一年多伟业被处罚，剥夺了地铁车厢项目中标权，股票一泻千里，拖欠银行巨额贷款，经营停滞，银行催贷，薪酬拖欠，各种雪上加霜，企业苦苦支撑，我回去面对的是一片残垣，哀鸿遍野，接受的是个烂尾盘，摇摇欲坠，岌岌可危，可我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让他起死回生的能力。
所以我更想在这个时候陪在你身边。
那你现在拥有的事业和生活呢？这些你努力奋斗来之不易的一切抛下不要了吗？和我回国，国内行业竞争残酷，事业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发展科技公司又失去了依托硅谷的优势，我不认为这是明智之举。如果我们在一起，不能让两个人都好，甚至因为我的不好拖累牺牲了你的好，死守捆绑在一起又有什么意义呢？
妙莹的理智让宁宁哑口无言。妙莹想让宁宁留下，宁宁想跟妙莹回去，两个人想的都是对方而非自己。离开美国回国前，妙莹最后一次来到他的礁石滩，这里八年前是舒彻对他的思念之地，四年前是舒彻向他求婚之地，三年前是见证两人痛不欲生的分手之地，现在是他向美国、向往事的道别之地。平海临风，听到身后脚踩细沙的声音走近，妙莹扭头回望，宁明穿着白衬衫、牛仔裤走到面前，单膝跪下。
妙莹，嫁给我，让我跟你一起走。过去你是我的一切，未来你仍然是我的一切，有你在的地方，一切可以重新开始。
他打开手里攥着的戒指盒，献上一枚婚戒。妙莹冷若冰霜，没有伸手，也没有动。
对不起，我不能接受，因为我正要提出分手。
为什么？
你是怀着一颗自我牺牲的捐躯心和拯救一个落难公主的殉情感，才做出和我一起回国的决定吧？我不要你那么悲壮，更何况你高估了你对我的影响力，也低估了我的力量和伟业的财力。在步履维艰，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牺牲自己的前途给我的陪伴，对我即将回去面对的一切毫无帮助，毫无意义。
他这句话让宁明彻骨生寒。
我懂了， 无论我怎么努力，我对你的意义都是杯水车薪。我和你之间的差距从来没有一丝改变。原来你是一个继承者，现在你要回去做董事长。原来你是王储，现在你是王。过去我和你是屌丝距离白富美，中间隔着100个中产。现在我和你是码农距离女富豪，中间隔着100个 CEO。 妙莹沉默不解释。就让宁明这样认为吧。他狠心拔腿离开跪在地上的宁明，扬长而去。有时候让人知难而退并非伤害，而是一种成全。陪伴萧青一起来美国的两只超大行李箱又重新敞开摊在地上，他们将装上他的一切再次启程。卧室里一片离开的迹象，莫妮卡靠在门上默默地看着萧青，默默地收拾东西。终于到了他们要长久的告别的时候。萧青在这里的4年，尤其是在他重返斯坦福的最近2年，对莫妮卡而言就像是偷来的幸福。他守着让他快乐的人，过着快乐的每一天，却从来不敢告诉任何人他的快乐，因为这个快乐终究不属于他，早晚会离开。现在这一天来了。
这回你真要走了？这一走不会再回来了吧？我希望会。
虽然这样回答，但是萧青不知道他们的重逢会在哪一年哪一天。
我知道无论做什么都留不下你。抱歉莫妮卡，因为怕你走，我甚至一直在隐藏自己，从来不敢让你知道我心里的秘密。曾经很多次你让我去找一个让我幸福快乐的人，我不能告诉你，这个人我已经找到了，就在我的身边，每天我都能看到他，守着他我就是幸福快乐的。我不敢说，是因为我害怕一旦告诉你那个人就是你，你就会被我吓跑了。一个所有人眼里的 open girl第一次不敢暴露自己的情感，忍了这么久，可你还是要走。
萧青知道，他全都知道。他对莫妮卡心里暗自生发的一切早就心有感知，这份不着一字却无处不在的爱让他感动，甚至觉得美丽。因为从来没有受到打扰，也无从拒绝，久而久之萧青知道就这样安静而自然的存在就好，并非只有得到的爱情才美丽。因为莫妮卡，在舒彻离开的2年时间里，萧青也是幸福的。他知道，莫妮卡因为修复了和母亲家庭的关系，和对他的感情终于摆脱了成长阴影，心里重新完整，不再残缺。他也知道，自己离开之后，莫妮卡还会再爱上一个人，得到他的回应，从此幸福地在一起，但是每一次离别还是会锥心刺骨的疼痛。所谓成长，也包括学会一次又一次的别离。在2岁大的 baby 哭天抢地的嚎啕大哭中，萧青硬起心肠，把2个大行李箱推到门厅，回望莫妮卡。 baby 被妈妈拽着后衣摆动弹不得，却拼命地挥舞着2只小手，奋力向萧青的方向挣扎前进。莫妮卡一双泪眼凝视萧青，死活不松开 baby， 不让他来牵绊萧青的脚步。 baby 滑倒了，跌坐在地板上，小手还拼命抓着空气，此情此景让萧青心如刀割，情何以堪。一声门铃响，他们知道 Uber 网约车司机来了。这声门铃触发了 baby 更加撕心裂肺的嚎哭，萧青于心不忍，折返掉头想安慰伤心欲绝的孩子，被莫妮卡断然阻止。
你走吧，总要经过这一刻的，别管他。
趁着泪崩前，萧青狠心迈出大门。
在人流穿梭的旧金山机场候机大厅里，萧青和淼莹也分别在即。他们一个要回国救家族且于危难，一个将飞往金边到柬埔寨联合国办事处报道，两个女孩都将独自一人上路。
一路平安，一路平安，回国后好好照顾自己，到了柬埔寨你也是。
他们拥抱惜别，背道而行。妙莹走到登机口突然愣住了，宁明从椅子里站起，正冲他微笑。妙莹狠心让自己冷着脸：
你干嘛呢？
好巧，我们坐同一班飞机回国。
你怎么这么死皮赖脸啊？
哼，我的爱情全靠年，我的成功全靠赖。
我这个继承者继承的可是几亿银行欠贷，我这个王是个孤立无援人人闪躲的落魄王。
我终于想明白一件事情，妙莹，不是你需要我，而是我需要你。
众目睽睽之下， A 股市场最年轻的女董事长哭得乱七八糟，她紧紧抱住宁明，再也不肯松手。萧青在金边忙成一只狗，他服务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金边办事处工作人员一个人顶三个人用，便利就是能够以公谋一点小私。萧青迅速和同事们混熟之后，请大家利用联合国遍布四处的分支机构满柬埔寨帮他寻找输车的下落。周围的人很快都知道了，他来柬埔寨工作就是为了找一个人。在希望一次一次燃起又一次一次破灭的循环里，时间过去了三个月，萧青的实习期已经过了一半。终于有一天，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金边办事处硕大的办公间里，在电话传真此起彼伏的声音中，萧青正忙碌穿梭，和各色人种的工作人员沟通工作。他的一名中国籍男同事匆匆进来，走到萧青身后，拍了拍他肩膀。扭头一见男同事的表情，萧青被莫名的预感兴奋激动起来，和这个男同事走到一个安静的角落。
一看你的表情就知道是有消息了。
真是踏破铁鞋啊，我一大学同学也在柬埔寨工作，他就职的优联地产是中国最大的境外地产投资公司，在国公省开发了一个一带一路的大项目。他提供了一条宝贵线索，说有个叫舒彻的中国人两年前来到波洞沙谷国家公园。
萧青的眼睛瞬间被舒彻的名字点亮，熠熠生辉。
他和当地渔民一起住在雨林深处，去那里之前他是干什么的，来自哪里，来柬埔寨干什么一概不知道。但是这两年呢，舒彻一直致力于帮助当地人改善生活和普及教育，深受当地人的尊重和喜爱。去年优联给当地的渔民子弟出资捐建了一所学校，都是舒彻一力促成的。优联得知舒彻居然是斯坦福商学院毕业的名校精英之后，还高兴邀请过他加入优联，但是被拒绝了。这个舒彻挺怪的，他宁可和土著人生活在一起，在学校教当地小孩读书，也不愿回到都市文明，像是一个故意避世的隐居者。
有没有他的联系电话或者住址？
他没有手机电话，住址优联的人也无法确定。
那我就去那儿找他。
周末假期一到，萧青就在男同事的陪同下开上一辆越野，从金边出发，在柬埔寨乡间的沙石路和土路上开了四个小时，前往西南海岸，深入雨林寻找舒彻。一到西南海岸，他们先赶到七星海旅游度假特区的优联地产办公驻地，见到了男同事的大学同学，优联的一位负责人习总，了解了关于舒彻的第一手资讯。
我们确实没有舒彻的任何联系方式，他没有留给我们，他像是不太愿意被人找到。
萧青肯定了习总的感觉。
他的确是这样的。
男同事问，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找他？
习总建议，
去当地人村里，他们应该知道他的下落，或者去我们捐助的学校，他一定会去那儿上课的。
只能用深入雨林原始村部落这种最传统的方法找人了。
萧青和男同事对视一眼。
我们走。
萧青握手致谢席总。
谢谢您提供的信息。
抱歉，我们知道的有限。
已经非常宝贵了。
萧青正要离开，席总追上来，自告奋勇给他们当向导。
这一带我熟悉，柬埔寨语也会说一点，我带你们去吧。
太麻烦您了。
有了席总的引领，萧青的寻人之旅变得轻车熟路。快艇在狭窄的河道上画出一条长长的水线，载着一行人进入这片东南亚最后一块处女地。星罗棋布的狭窄河道仿佛是给人类进入世界第二大原生态红树林区特设的水上通道。他们万流归一，一路向西，流向进入泰国湾的入海口。